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第十八课，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八节。在第三章一到十八节里头，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三章一到十六节，主要的主题是讲到基督的再来。第二大段是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两节可以说是彼得后书的结论，相当重要。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八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提到了当时的假教师，他们贬义，他们否定将来会有审判，甚至这些假教师因为将来没有审判而导致他们生活放荡，且引诱他人去犯罪。彼得就在这里提到了他们恶行的根源，他们不道德的生活的根源，就是源于他们不期待未来会有审判，所以在生活当中就导致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在今日教会，好像审判的信息也甚少被提及。我们常常讲说人所爱听的信息，我们提到神的爱，我们提到神的医治，我们提到神的全能，但对审判这个主题，我们讲论的比重却很少。我觉得这也是今日教会所需要调整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彼得在谈论这么严肃的主题时，他的称谓是很亲切的。因此在谈论审判的主题，不是用威吓的，不是言辞厉厉的，不是瞪大眼睛的，而是温情柔和的。三章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在原文里头是没有弟兄这个词儿，原文是亲爱的 agapetoi。 这个词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头出现许多次，比方说三章一节、三章八节、三章十四节、三章十七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到审判的时候，彼得的口吻是流露出一种爱的氛围。三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当然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在这里彼得提到了他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在三章一到二节里看到了人都需要被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人可以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没有。神造人在群体里面，就是要我们彼此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只看到他人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个儿眼中有良木。 所以需要被提醒的。彼得说提醒，激发，激发什么呢？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这个希腊文 ,Elikrine, Elikrine 这个字意思是纯洁的。在这里，如果你只看表面上的意思，好像彼得要借着提醒来激发弟兄姐妹有一颗纯洁的心。这个纯洁的心不是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种生命。这个纯洁的心，学者研究，其实这个片语呢，是在当时的哲学界所使用的一个片语。柏拉图就用这个片语来代表未曾被感觉、诱惑所影响、所污染的一种生命。所以学者们说啊，也许彼得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口号，就是不要被感觉、不要被诱惑所影响、所污染。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也许真的是彼得要弟兄姐妹不要被淫欲，不要被这些异端，不要被这些假教师的看法所污染。我记得当德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送给我四个字，就是知黑守白。什么叫做知黑守白呢？意思是我们出了社会之后，不要好像纯洁的像一只小白兔一样，不知道外头社会的黑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要了解社会的黑暗面，但是怎么样呢？要出淤泥而不染，要濯清涟而不妖，也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我想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所要强调的。第二节说啊，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在这里提到了旧约的先知，提到了耶稣基督，提到了使徒。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还有主自己所一致同意的命令是什么呢？基本上学者都同意，这应该是指着在救主再来以前的这应许底下，基督徒在世上要过合乎神旨意的圣洁生活。所以待会儿下文彼得就会提醒他的读者关于主再来的教训，以及这福音所给予人一种道德的要求。而且这边很特别的是，第二节彼得用主救主的命令，彼得用主的权贤的名称 To Kurio Kai Soteros。 原来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 Soteros， 这个希腊文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的 To Kurio， 更是我们的主。他不只救我们，而且当他救赎我们之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以神为主，神的话我们应该照单全收。以下三章三到七节，彼得就特别要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的视线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七节。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3-7，不要让自己的视线离开神的话语。首先3:3，彼得提到基督徒在这世上生活，必定会面对的有人会嘲笑我们。3:3，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在这里，彼得提到了，有一些人会嘲笑我们，也会嘲笑主再来。这些人他们嘲笑主再来，同时也过着怎么样呢？随从自己的私欲，他们同时也过着自我放纵的生活。就像德仁先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不期待未来会有神的审判，通常会导致不道德的行为。有学者说，这些人有可能是带有原始的 Gnosis， 带有原始的诺斯底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身体是恶的，就产生这种二元论。我们只要关注我们在知识上面的成长，我们身体的不道德的行为不会影响我们灵魂的纯洁。我想基督徒的确，当你成了基督徒，你会受到不信主的人所讥诮，所嘲笑。我自己在大学重生的时候，当然我就开始过着不同的生活，我就和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就不太去玩乐，而且过着道德的生活。很多的同学们过着同居的生活，可是德仁始终没有随波逐流。有人就笑你，哎呀，你到了大学你还是处男呢，真是丢脸。的确，面对这个随从自己私欲的时代，基督徒需要做好准备，我们会被人所讥诮的。第4节，3:4，不止如此，还有人会挑战我们。第4节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句话可能是那群嘲笑基督徒的人所挑战的。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些人他们嘲笑基督会再来，基督说会再来已经很久了，都没有实现。其实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神的应许并不可靠，这宇宙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系统。向主再来这种破坏自然律、违反常规的事是根本不会发生的。面对他人的挑战怎么办呢？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上。这也是先前德仁在3:3-7对您所说的，不要让自己的视线离开主的话语。彼得就回到圣经，告诉他们，难道你们忘记了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洪水的发生吗？神的确曾经介入而审判这个世界。神有的时候会突破这个自然律，彰显他的全能。这是一个神所护理的世界，可是神会介入，人犯罪是不可能逃脱的。因此3:5提到了 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自然律是神所创造的，神要介入，当然就可以介入。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三章六节提到了洪水的故事。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举了创世纪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来告诉弟兄姐妹，将来必会有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是用火焚烧。这用火焚烧，火的审判是旧约圣经对审判的一种描述，代表着当神降临要审判世界时，他要像火一样炼尽一切的污秽，摧毁邪恶的势力。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的确将来的世界是会被烈火所焚毁。我们想想日本广岛被原子弹摧毁的那样的情景，其实就很像圣经所说的。接着第七节，我们就看到了彼得提到，我们目前没有看见神积极的审判，并不是神无能的表征。其实神他是拥有全权的，他大权在握，而且他用于创造的大能的话语仍旧保留着，这当中也包括神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神为什么保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呢？在下文就会提到了。下文三章八节到十节，彼得提到神应许实现的已然与未然的这个背后是神的爱。神的应许为什么还没有实现？部分已经实现了，将来会完全实现。在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中间，其实背后是因为神的爱。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引用诗篇第九十篇第四节来证实他的论点。主再来的延迟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很久，可是在神永恒的观点里，它可能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第九节可以说是彼得的解释。彼得解释，其实神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灭亡，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而且神已经预备好要连续所有的人，神也不会因为恶人的死亡而感到喜悦，他宁可等候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邪恶而存活。所以神的延迟不是因为他的无能，而是由于他的恩慈。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也讲到，神在洪水这件事情上面，他容忍，他等待。同样的，神面对审判的事情，他也在容忍，他也在等待。因此当有人问你说，主怎么还没有再来呢？他是不是单言了？你一定要把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背下来，或是告诉这个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3:10。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3:10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在这里当然是引马太福音24:43-44，或是路加福音12:39-40。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比喻，不是说耶稣好像贼一样，而是取了一个比喻的一个重点，就是小偷来的时候不会先通知你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是突然来，让你措手不及。同样主再来也是一样，是突然来的，是措手不及的。我们需要随时预备好，需要警醒。10下半句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在这里彼得用了几个阶段来描述将来的情景。第一个描述是彼得说，在那一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大有响声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当中只在这里出现，它可以指的是声音很吵，吵翻天，可以用在河流泛滥成灾，或是鸟儿振翅飞翔，或是熊熊烈火的逼迫声。第二个描述是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彼得在这里使用的行职这个字，不是指在好像我们在背的这个化学元素表上面的物质。根据古代的思想，行职这个词儿可以指的是像星星啊、星体啊、银河啊，可以指宇宙中的任何一个东西。因此所谓有行职的，就是宇宙当中的每一个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接着彼得说啊，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烧尽了这个希腊文 katakaisetai 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被剥夺精光，被扒的精光。如果我们把它翻成被扒的精光的话，彼得就是在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赤裸敞开了，意思是将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他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赤裸裸的、无所遁形的被神彻底的检验，被神彻底的审判。接着彼得讲完这些之后，3:11-16，彼得把焦点放在我们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该如何准备，而神又如何实现应许，我们将会变成怎样的人。首先3:11-12上半句，彼得说我们该如何准备呢？11，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边彼得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圣洁，要敬虔。那么神如何实现应许呢？12:13，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些都会过去，神如何实现他的应许？神会给我们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意思是公义将会以新天新地为他的居住之处。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如果你也想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是不是公义的？我们是否合乎神的要求，过着圣洁的生活？因为只有义人才能够在新天新地里生活，基督徒也必须要有圣洁的生活。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在这里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为这个搬家，为将来要进到新家要做准备的，不要做白日梦。我们要准备，要分外的殷勤，将来主再来，你才有可能安然见主啊，否则呢，你吓得半死了。15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并且你们要认定，我们主的长久忍耐乃是要叫人得救恩。这句话是彼得要弟兄姐妹认定的，不要像那些假教师所传讲的，好像讥诮主的应许没有应验。主的长久忍耐其实是为了人的救恩。15节下半句，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得在这里引用保罗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在这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在基督群体当中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扶持的那种精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头，我们看到保罗曾经公开的指责彼得，可是如果你假想彼得和保罗之间之后就有疙瘩，之后就各走各的路，其实不是的。彼得称呼保罗是亲爱的兄弟。16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在这里可能是指着有些人对于保罗的信息，保罗恩典的教导乱解，解为是道德上放纵的借口。最后17节18节是彼得后书的结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意思是要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要做一个不断长进的基督徒。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要做一个荣耀基督的基督徒。期盼最后17节18节这结论也成为你我永远的提醒。我们下回见。